第九讲，出卖子孙的破坏史，下集。
那么快木林呢？啊，在快木林，各位，你可以知道，从1912年开始的整个快木森林的砍伐，啊，我们只举阿里山的当时的这个树林卡作为一个例子，你可以知道在当年日本人砍伐快木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可是当时整个日据时代50年，我必须要特别强调，销售日本销售来台湾的木材比台湾砍过去的木材呢多很多。那么整个快木林的这个砍伐，后来的整个统计我给它算出来，日本人砍的不到1/10，国民党砍9%以上，包括现在几乎能砍的都已经砍完，他还一直在想要呢继续这个啊砍伐下去。那虽然现在停伐了，当时日据时代的砍伐砍得非常慢，而且呢我们知道很多人一个都是从那个地基的地方开始砍起啊，用那个锯子很大，要你推我拉才可以锯得下来。一棵树以前呢，我还没有时间这个多讲一点他当时怎么砍伐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包括用人力的木马车，你们听过木马道吗？啊，那样的一个过程呢，是用人力这样锯成小块，再一块一块拖拉出来的。同时日据时代的砍块木呢，都会留一个树头。光复之后你看看，电锯不到几秒钟几分钟，再多大的树通通砍下来，而且不仅如此，还把日据时代的树头呢全部挖起来。在8781水灾那个时代，就是开挖阿里山的树头的残材处理的年代。换句话说，现国民党政权过来之后，不要说森林砍伐而已啊，它还包括日据时代没有砍掉的这些树头也全部的清除殆尽，导致到各位你想一下，这样的坡度几度，有没有超过45度？超过60度的照砍啊，管你几度，只要是能够砍的，他借用所有种种的办法来彻底的清除台湾的这个快木森林。台湾的环境之险恶，如果靠造林要造得出一片森林再来经营，根本不能赚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那其实历来在砍的话，只有砍原始森林才赚钱，所以台湾的所谓林业根本没有所谓林业，彻彻底底的是一个清除台湾原始森林的一段资源破坏史。这样子清除下来的，各位你仔细看下来，这样的泥土我们刚才已经看过，我刚才忘记讲的就是那个台�湾的降雨量，那个叫做3年不开张，一开张13年，啊，一下子没水，一下子水很多。那我们这个重雨的压力，像阿里山一天可以下的400到500公里的降雨量，那个冲刷多可怕！这样冲刷下来的结局呢？你看看这样全盘的砍伐，导致到整个表土裸露，在重雨的压力之下，整个冲散下来，造成台湾的河川疏沙量达到全世界第一名。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啊，这个河水过往天然崩塌的河水，跟刚才因为砍伐下来所形成的河水的颜色一不一样？通通不同啊！原来的这个浊水溪最浑浊的这个陪板沙，根本就是先天掉下来的这种啊，千年岩、页岩之类的颜色是属于土灰色啊。那后来的完全是泥土色，这个是因为森林砍伐造成的结局。你来看看，我就用拿一个例子来看阴阳河的故事。我在几年前，大约在4年前，大约在十年前啊，刚到玉山国家公园啊，在水里的时候，9年还是10年前啊，我家门口有一条河流啊，我家门口有小河，那个河流很奇怪，就是说每当下雨天常常会形成这种阴阳河的景观，我就给各位看一下。原来这一条河叫水里溪，上游的地方早就经过森林砍伐，这一边呢，因为是明潭这个水库的一个蓄水池，所以这里呢啊，它的水啊不大一样，平常的时候都是绿色的啊，都是蓝色的，稍微一下雨啊，比如说 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下雨，到下午3点的话，这一条河流就变成杯边混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经过沉淀，所以没有变化。上面因为早期经过森林砍伐，只要一下雨，土沙就流出来。下到明天或者是暴风雨下大一点，很快的河水就变成这个样子。你看左边马上土沙的流量就增加，所以整个变成混浊。右边因为经过沉淀，所以呢还是绿色的。如果碰到台风天的降雨量大的时候，你看看整个土沙滚滚冲下来，整条河流变成标准的黄河、黄土河啊。如果碰到大台风天，就是变成这样的滚滚的洪水，造成台湾河川的疏沙量，平均在民国56年的水资会的统计，每平方公里集水区域的含沙量是7838公吨，这个数据恰好比全世界最浑浊的一条河流是黄河的支流，叫做渭水。你听过泾渭分明没有？泾水是清的，渭水是浑浊的，两条河流在一起当然叫同流而合污了。那么当时呢，那一条泾河的全世界最高的河流的疏沙量，平均每单位每平方公里高达7878公吨。我们台湾河川的主要河流的加起来平均值直逼第一位。如果单独跟整个个别分开来计算的话，台湾的河川疏沙量必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一些河川疏沙量是因为百年来森林砍伐的结局。各位你仔细看一下，每逢下雨，整个冲刷下来的冲到海边，造成平常的时候海水是蔚蓝清澈，到降雨天的时候是如此的浑浊不堪。这些沙哪里来？你以为是海边捡起来？不是，是从上游这样弄下来。这些夹带着台湾的斜土流，滚滚黄水冲达到海边，在海边冲击形成海埔新生地。这几年来，有历史以来，有记载以来，台湾的海埔新生地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段。平均以整个台湾的西海岸总体算出来，平均每一年大约15到17公尺。什么意思？我在海边买一块地，明年我就多出17公尺了。我的老家在北港，当年严思齐、郑芝龙登陆的地点，离开海边现在几公里，把它除起来，你知道吗？北港那个地带一年形成海埔新生地47公尺。你计算一下，郑成功在哪里登陆？鹿耳门。鹿耳门现在离开海边多远？18公里还是多少？换算300多年来的这个除起来，一年增加海埔新生地27公尺。所以我经常嘲笑国民党说，你何必反攻大陆嘛，你让他等着慢慢长，总有一天会反攻大陆的啦。但是呢，很不幸，连这种海埔新生地冲击要反攻大陆的机会也没有了。怎么说呢？现在台湾的海岸线不但不增长出去，反而在倒退。怎么说？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地下水超抽，整个地盘下陷。第二个原因，来的上游冲下来的沙，台电跟很多的水利单位大兴土木做什么？水库，还有呢，所谓的拦沙坝，它改变了台湾沙岩的这个结构问题，形成呢，我们有一堂课专门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台湾的生态灾难。台湾生态灾难，总而言之一句话，零存整户。什么意思？平常累积小灾难成为大灾难，遇到大台风来，一次解放，一次还给你，连本带利，造成重大的灾难。东部的同门事件、红叶溪事件就是这种模式。我下在以后就会讲解这个台湾生态灾难。那么现在整个海埔新生地呢，现在非常的危险。现在使台湾的历史呢，最近这10年的地下水超多，以及海岸的没有真正的保育，造成的影响，至少迫使台湾的历史倒退400年。你去看看东部、西部，还有现在王永庆要盖这个六轻几轻，那个地方的基地都很有问题呀。将来在淡水的取得以及海岸的这个稳定度上，我们认为都不是一个好地方。 而且这些情形必然会更严重，在可见的未来，在各位的这一代，一定会验证台湾的灾难在各位眼前发生。我们再来看看，那么你说什么是真正维持台湾卫生系统的这个问题呢？它的这个保护的原理何在？我给各位看，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植物庇护的时候下雨。你知道我早期是怎么去调查这些？很简单，我们就跑到野外亲眼的看下雨怎么把台湾的泥土整个冲刷掉。这个裸露的地方呢，我就这样看啊，那个雨水就从哪里？从脆弱的地方切割挖洞，然后呢，它不是随便流，而是整块全盘的掉下来。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做土石流，我告诉你，我现在在当时看过以后知道，在山上看那整片的山整个滚下来，看到红叶溪为什么那么像这个房间这么大的大石块都可能滚动呢？原来大石块压在小石块上面，小石块压在更小的石块，那小更小的石块压在沙，沙压在土粒，当水的移动呢，是把从最基层的最小的流走，从小的开始松动，引发这样连锁的这个反应，造成所谓的土石流，一滚下来千军万马奔腾而下。所以呢，为什么红叶溪的这个灾变就像在打保龄球一样，那个石头这样整个滚下来，一个那么庞大的石头，真不可思议，水力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竟然把它从山上整个冲垮下来，整个把一排五十几栋的房子这样子打烂掉。像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力怎么来形成的？我们就是透过在这个你自己在野外里面去观察，所以我看过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土石流。那这种情形呢，有植物的跟没，这是完全没有植物的时候是这样。有植物要是分成好几种，一种是什么呢？草皮的，草皮的这个水土保存能力比较差。那么如果森林更好，森林有好几种类型，一种是第一期的森林，你看看天空还有一些破空，对吧？然后第二期森林的时候呢，天空比较密，第三期森林以及原始森林密密麻麻，雨水很难直接从那个天空打到地面，不会造成土石的这个流失。一个原始森林，我给各位看解构一个原始森林的话，可以发现把这个森林进去，我们会发现到它第一个是有第一层的树，有第二层的树，这个形状都不大一样，有第三层的灌木，有第四层的半灌木，有第五层的草本，有地背的植物，那么还有一些附生的啊，这个附生的你看看，这个是住在一楼的，这个是三楼的，这个是四楼的，都不一样哦，因为每一楼的阳光的梯度不大一样，对。然后你看看藤本，这藤本呢、啊、又有好多种类型，有一种是靠剪弦的，剪弦的顺时钟的哦，这个叫右派的，反时钟的是左派的。一个森林里面呢、啊、一个完整的自然的民主的森林呢、啊、它是各种层次各种类型，那一个萝卜一个坑，占据的完完整整的空间，形成了一个密闭性的结构。下雨的时候没有雨水可以直接冲刷到地面，而且它的物质的循环，有机物质呢掉落到地面，又为别的植物所吸收，完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原始的社会存在。这个就形成台湾土地的守护神。这个层次一旦打破，你看看原始森林的结构就像这样，各式各样的，果罗有理，道义有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凡存在也必有道理。从这种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个假使今天以我们这个教室这么大的地方，天空降了1000公斤的，也就一吨的水下来，原始的森林呢，当天它差不多只流掉200公斤，后天再流掉150公斤，大后天再流掉100公斤，越来越少。这个叫做水文调节的能力。当没有森林的时候呢，今天下降了1000公斤下来，当天流掉800-900公斤，只流了100公斤。所以没有森林的土地，一下大雨下游就马上成水灾，所谓洪峰，听过这个名词吧，就是瞬间最大的这个水量，一个河流里面的，我们经常讲黄河的洪峰走到哪里，那里的人都吓死了，对吧？那就是那么最大的一阵，尤其在冰雪融化之后的，那么台湾就是暴风雨过后的一道，几年前发生的嘉义八掌溪，一道洪峰过来，一堆一家子在八掌溪下面烤肉，整个被冲走。那么有森林的时候，可以使这个洪峰降低， 可以使洪荒来的时间延长，可以使整个的水量减少，可以调节水的这个分布比较均匀。所以没有森林的时候，一降雨下来，大部分马上流掉，造成水灾。可是几个月不下雨，马上造成旱灾。因此呢，我们到海边，到这个河边去看看瀑布啊，这个水这么多，源源不绝的下来啊，那个你的小孩会问你啊，这个爸爸妈妈都好，或者是老师啊，这个水从哪里来？你说你很清楚，李白讲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水当然是天上掉下来。那小孩子会再问你，天上掉下来，现在又没下雨，怎么来的？你就必须要具备森林调节水文的知识，你才能讲啊，它是经过这样调整，慢慢再释放出来的。如果今天没有森林的情况啊，今天降多少，流掉大部分，我们知道刚才的气象气候里面已经显示台湾有半年的干季，当这半年期间呢，就造成了这个旱灾的情形。因此森林砍伐的结果造成呢，台湾的旱象历见，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困境，土地开始开口笑。你说简单啊，人定胜天，多盖几个水库就结了，水库盖好了，你看看德基水库，原来说水库的寿命200年，过往几年告诉你水库剩下80年，现在告诉你剩下50年，还有多久时间？最主要除了先天的崩塌之外，你看看德基水库旁边的土地利用的模式，台湾土地利用的基本模式，先砍森林，接下来可以挖矿的挖矿，可以搞观光的搞观光，像这里的话就形成龙岩，也就是把当年开采开花整个横贯公路的那些农民啊，迁徙到这个地方来，甚至于在越战的时期，甚至于在一大堆农啊接纳一些外国来的移民的难民的呢啊，在山上也有一些特定地点安置的地段，这些就形成台湾山地的基本的拓荒群。因为德基水库的附近是这样子的开采啊，我记得在几年前啊，有一次这个陪赵耀东先生啊去勘察这整条所谓的路段跟这个德基水库这附近的整个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也算算这个台湾土地的流失量，按照我个人的估算，台湾的土地一年大概流掉2公分，台湾的全部的土地大概每一年流掉2公分的皮层，这些土沙的这个就形成，再加上在这里施产做最大的重回以及重金属化学的杀虫剂呢，导致到我们大台中地区的水源它的这个安全卫生蓄积量跟整体的微生生态体系的安全呢，可以讲呢是达到空前未有的危机。可是现在这种东西生态的灾难是好多年才会呈现出来，一旦发现又往往不可要救，而我们总是一个啊一定要等待呢说灾难这个出现才会反省的民族，所以要讲这种生态困境非常在台湾非常的困难。你看看德基水库以外另外一个万大水库不出几年，那个隔壁的啊所谓这个总统人选的热门人物那家子在这里炒地皮的这个结果呢，导致到这种土地的利用无所不用其极，那个这个水库没多久你看看淤沙量有多少，整个满满的，每一年的3、4月你去看看那里那个整个水潭有没有水，完完全全的堵塞，你说把它挖起来就好，挖起来要耗费多少的资源，而接下来的这个沉积量你是不是可能来围堵呢？不可能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相信人定胜天，每个地方都要要求说开公路，你看看开公路，当时呢新中横公路这一条蒋经国在世的时候原来答应东部的居民呢说要打一条新中横，那新中横有三段，一个就是嘉义到阿里山，就是阿里山公路到义山，这个叫做嘉义义山段，那从这里往北就是从嘉这个义山塔塔家这里到水里叫做水里义山段，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就是从这个点三线交汇点这里呢也是在义山这附近经过东部开到义里的叫做水义里义山段，这一段后来没有开成，这是蒋经国在世的时候啊透过啊种种的这个关系呢才把他这个挡掉的这个 当时呢，这个在开凿阿里山公路的时候，以及开凿这个水里玉山段呢，我们就举这种开凿例子给各位看，台湾的山地有没有开发的本钱。你看看，这个就是在挖采的现场，台湾的地质是如此的松散，一挖下来所造成的土石流啊，你看看这个从上到下落差150公尺，开挖之后呢，一下雨的时候，整个滚滚黄厚啊，一冲刷下来，导致到神木国小附近河床填高10公尺，导致当地要迁村。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这一条公路呢，开过的结果，我们用这个在当时在玉山北峰拍照下去，你看一条路经过的地方，整个台湾的山坡地破坏的情形是这样子。你知道这条路要花几亿来善后，还有现在每一年的这个修复工程需要如何的？你我们用航测图来看，这是公路经过的地方，整个大陆、整个台湾的山地、台湾的土地呢，整个溃烂成如此，原本就先天不良，再加上破坏了长期才啊，经过千百年才形成的山地的稳定呢、啊，整个一旦破损的情形呢、啊，就如此的溃烂。同时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施工的。我发现他们在施工的时候，竟然把这个开的土往下面一倒，这个在工程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忌讳。怎么说呢？不能这样倒土哎，这个倒土倒下去的话，我给你看，这些草被这个土盖住，又通通死掉。这个树木呢，盖土超过1公尺，树木也会死掉。一旦死掉，如果这里是一个小断层，原来就很不容易才达成有森林才能稳定，这一倒下来的结果导致到了整个最后这个地方树木也死掉，新的溃烂造成唰整个这样垮下来。一条新公路新中横在开拓的时候，恰好玉山成立，我们每天在那个地方经过，经常在这勘察这些的情景，看到一条一条的整个土石流，当时的感受，我一个当下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样子。请你们用想象力一下，拿个小刀片把你的皮肤割开一个，你那个皮，然后弄那个水银，这样把你这个撕下来的感觉，那一种痛觉，在每一寸土地上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溃烂的这样的状况。而这个在整体的台湾开拓史里面又算什么呢？这只不过想，所以台湾的山地一旦开拓的，只要经过的地方，任何一条公路一经过，所谓一路工程万必枯。你看看这个是北横，因为一崩塌的结果把台湾的地层整个路头通通暴露出来，你就看到台湾的基础的地层的这个白压过的结构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看，那造成崩塌了，有些人就说，那我们靠现在的最好的嘛，什么东西呢？除了水库以外，我们盖拦沙坝。你们知道什么叫拦沙坝吗？拦沙坝就是针对很多地方一直在崩塌没有办法治疗，他就想出一个工程的办法，从下游开始，从下面开始就砌一道墙，做一道墙以后呢，这些土沙就在这里挡住以后，渐渐累积，不到几个月或者一两年满了以后，再到更上面再去砌一道，总有一天会把你砌到原始源头，把它挡住。这个拦沙坝有些缺点，拦沙坝并不稳定，这种结构体只是累积下来，碰到大雨的时候，因为河流绝不会乖乖的听你怎么样走，它会采取挖地洞的方式，如果有一次更大的水体的时候，有可能这个拦沙坝整个会溃结。我告诉各位的一个原来一个名词的叫做连存整护的道理，我们在下一次也会提到，专门讲解台湾生态灾难的缘由，那这个部分就会更仔细的提到，在这里只点到为止。那么即使拦沙坝即使水库都不管用，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在开采新中横的时候，道路预定地只到这里，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森林砍到里面呢？挡到我的路面的叫做什么？叫做障碍木。障碍木呢一定要把它清除掉，这一清除的结局呢，然后呢他们理由是说这样比较好造路，造完路以后才不会挡住视线，这种人家说的。我就问他，这个森林形成那么不容易，你们为什么要把它砍掉？砍掉以后才要再做绿化？那个做工程的告诉我说，少年的你不知道，不然那些做绿化要吃啥。我几年前在林业试验所工作，我听到一则实际上的消息，实际上的我们育了一些苗木要送给市政府， 送给市政府，市政府的人问我们说要多少钱，我们说不要钱，他说那我们不要。为什么？他一定要有钱的才有回扣拿。这个是我们的官僚文化的一个普遍的地下合法的现象吗？我们再来看看，把整个的土地破坏之后，接下来要做绿化，这绿化工程每平方公尺高达几百元甚至于上千元，只保用半年。这个是用这种围起来的。另外呢，整个山坡地整个石壁地没办法，又只好用铁丝网，铁丝网又说难看，只好把铁丝网呢漆成这样的一个绿色。后来要叫学植物的，后来改用什么现在的水土保持啊，那个花样之多啊，研究报告之精美啊，各种技术无奇不有，但是创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台湾的绿色文化呢？曾经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的时代，高喊着绿化台湾，绿化到最后把台湾的绿化运动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产生这样子的伟大的创建。绿化环境，美化人生，请用红牌油漆。各位，这个不是玩笑哎，在东部水泥厂因为被指责就是说破坏大地，他们连夜请工人用绿色的油漆去涂满整个的墙壁。兰里绿岛它的沿海公路旁边也是用油漆在绿化，这是呢台湾绿化运动的最高峰的时期。我们再来看看，我讲一个一只牛可以扒几层皮的故事。我们总期待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我们现在在做着一些历史见证的事情，我们至少要留下一些东西让后代的子孙知道，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还是有些人一直在看一直在记录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在台湾森林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之后，剩下来的一点剩余价值的利用，一只牛可以扒五层皮的啊，所谓的小道消息。途中上面那里有一颗红豆杉，现在当然已经看不见，在这个地方要盗伐的人跟这个巡山员先套好，先讲好我什么时候要来偷砍，你帮我稍微呢照顾一下，我就来偷砍下来呢，把最好的一段先一走，然后呢这是第一层皮，把那个红豆杉偷走了。接下来跟巡山员讲，你现在可以去盗，说有人盗伐了，这巡山员就很赶快跑去盗啊，因为巡山有功，记一个嘉奖或发个奖金，这是第二层皮。依据法令，遭受这个盗伐掉的一些残材呢，可以做残材处理。那么残材处理，我们就来标售，这个要经过法定手续的哦。然后就标售，标售呢，谁来标？当然是我这个盗伐者又来标。那又来标，又要三家，我另外找两家来，反正这台湾的包钢点东西啊呢，那就三家来标，我就故意让他三次留标，标不成，怎么说呢？就跟那个啊主办单位讲，啊，你这干哪几条树头上面给你标，我标你这个树头呢，弄个起重机来，弄个吊绳索都不够钢筋，你这几条哪有搞安尼啦？规气也得要两张牛章啊，两颗牛章一起花苞，这样才有可能花苞。好了，就采纳他的意见，两颗最好的牛章，那一颗牛章都一百万以上的哦，几百万了、哦，一起花苞，当然我又标到那个牛章就是第三层皮。标完之后呢，就要开始来开采了，对不对？要开采，依照法令，我可以把这个树头挖下来，因为我要挖下这个树头，所以我必须呢架绳索，因为要架绳索下来，要硬下来。结果这里有一片原始森林变成我这一棵树头的障碍木，依法我可以把它除掉。这一批森林枉死的翁系也叫做啥？第四层皮。所以呢你看看，因为要把这个树头弄下来，他把这一片森林五六百棵砍掉，把这个树头移下来，这第四层皮。接下来挖掉之后啊，安尼不先和法令算，没个做互救做互益的，还来做绿化运动，当然由我又来得标。你看啊，一架骨可以剥几层皮，一个画家要求啊，怎么样子在摧残这一片土地？而这个东西只是在台湾大把大把的森林开拓过程最后的剩余价值，一点点的利用方式。真正的台湾森林的盗伐情形，你看现在很多的 占有今天台湾的伟大的工商企业的龙头位置的那些人，早期都是盗林专家。他们怎么盗的？标一块砍三块，把树木弄死当作残材处理最便宜，盗伐之后放一把火烧掉，这样子的过程。台湾在过往几十年从国民党政权过来之后，跟当地的权势的勾结，形成台湾凄凄惨惨将近三四十年的盗伐前台湾的这个最优美的最精华的快木森林，乃至于高山的针叶林，导致到今天为止可以砍伐的还剩下多少，使原来的台湾的美丽之岛呢变成这种机械的荒废的整个断岩残壁的一个世界。各位你看看台湾三百多年的开拓历史，从海边一直开上来，快木年代开上中央山脉的最高峰，这个地方叫做三大林道，跟东部的林田山林场恰好衔接在一起。我要在这里宣称，民国七十年前后，台湾啊东西两岸终于会师完成，开上去，台湾的开拓史彻彻底底的从原始森林转变成为龙岩的形式。六年前，台湾真正展开森林运动，从民间一个登山的默默无名的无名小子开始，到这个地方来发掘这一个单大的壁岸，到今天为止，他们在山上还是束手无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历史的重要驿站，恰恰好东部跟西部统一了，汇合了，台湾的山地可以讲进入一个全盘开发的年代。所以1980年代是台湾彻底开凿完成的年代。接下来做什么？高冷蔬菜，高山果园，假借着果园的名字种蔬菜，然后现在告诉各位，现在搞什么呢？搞旅游，搞让吉普车上来这里吊尊礼，引进外劳种的尊礼，在所谓的丹大溪河谷，你看看今天的报章杂志讲了起码超过五年，现在一直在提倡这一类的所谓户外游憩的活动。那些没有一个合法的，但是一样的，在台湾谁都是违法之后再合法化。这个我在那个书里面写的很多都是这一类的啊，台湾的历来的所谓的官僚文化所造成出来的，再加上整个经建发展的结局，导致到台湾土地的利用几乎高达无所不用其极。各位，你们这个年代已经在担忧，现在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老年化国家，可是在我那个年代，我民国42年出生，恰好是前台湾最近近世以来最高的人口出生率，在蒋介石当年提倡反攻复国的那个年代里面，鼓励大量的生产，哦，我实在很有幸恰好拼上了最啊来了最多的那一年。所以导致到台湾的人口在极短暂期间，再加上几次的大逃难，使台湾的人口平白增加两百万，一两百万这样的增加，在鼓励生产的结局，从民国四十几年呢、啊，延伸到最近超过了两千万的人口。各位，我们台湾岛的整体的所谓的 carrying capacity 这个承载量没有办法超过一千五百万。我敢跟各位保证，像台湾岛这样户数的岛屿，维持在一千五百万的人口，在政治清明绝对是可以造成一个大同世界。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之间呢、啊，不管怎么样，顶多弄成一个小同世界。超过两千万，再怎么治理都是不同的世界。这一些因为人的基本的这个数量所造成的一个经建压力，这种所谓承载量，基本上台湾岛养不起这么多人，造成环境的恶化乃属必然。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现在的土地利用的状况，上山下海，哪个地方不是能够挖能够搞就尽量的，为了一时的，尤其再加上整个政治统治力的解构之后，加上所谓的解严，加上现在为了争取维持住一点点的既得利益，他情愿放弃掉所有对土地的责任跟未来的责任，而只迁就一时的选票的这种劣质的这个政治危机所搞出来的对土地的这个状况。我们来看看，那整个进入到所谓的环保问题、土地利用的问题，你看看河川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土地按照法令来讲怎么可以盖房子啊，可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密密麻麻，台湾的人口的密度，都市的品质迫使整个呢人的密度啊非常的增加，在这里每一个窗口每一个窗口，我们知道谁都有梦，谁都有一些梦想，谁都有理想，每个人要过得有品质的生存啊越来越困难。可是在这里只有一个共通点，每个人都会产生一些谁都不想要的叫做垃圾。我们来看看垃圾问题，台湾的垃圾大战到底要走向何方。这个岛屿除了拼命的消耗，所谓都市就是全世界整个地球上最大的恶灵的集中地，就是把所有的生产拿到集中一个地方，一时之间用掉，只产生两样，第一个热能，第二个热色。我们知道这个热色呢，根据像美国的这些热色学的调查发现，一个埋了几十年的热色挖出来再看看，连报纸都还可以念得出来，都不会腐烂。我们相信将来留给几个世纪几千年以后的后代，假使还有后代子孙，他们考古出来的这个时代的唯一的成果将是垃圾。那在台湾的这个垃圾的增长量也跨越了历来，台湾从过往是最高的分解者最少的垃圾制造者，到现在已经业绩为所谓的高度的垃圾生产者。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最好的垃圾厂，有经过 PE 的这个啊垃圾的这种啊布袋啊，它是不会浪费水排进去污染我们土壤的。可是在早期台湾的垃圾场没有一个是符合标准的，通通是严重污染地下水源的，严重土壤的。我给各位看内湖垃圾山，这十几年前的事，发生大火灾引起国际的视听，才不得不关闭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我去曾经去参与这个研究计划，当时他们认为要把它地化，用一个外表来解决就好了。现在呢，台北市已经做起来了啊，很伟大的，表面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它下面根本没有处理，所以当时下面流出来这样的水，你看看。几年前，台湾被联合国警告不可以制造化学武器，我要给中央建议，台湾哪里需要制造化学武器？来家有的有啊，讨死人啊！我们来看看台中的情形如何。台中这个大肚子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知道吗？台中的这个垃圾掩埋场，在这个墙壁里面整个是满满的垃圾，里面现在整个垃圾水已经填满，而且现在在渗出，这一道墙壁岌岌可危，万一崩垮下来，我不知道台中市会错上几年。我们爬到上面来看，你看这个水整个在渗透流出来，你来看看汩汩流出来的是千古不灭的啊，最毒的这个毒水，这个一直流下来，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出问题，什么时候出问题。台湾的河川151条河川，曾几何时在几十年之间造成了条条黑龙江，不仅是有机的像这种养鸭养鹅的种种的污染，最重要工厂的污染、农业的污染、农药的污染，你看看还有全世界哪里找得到像台中市这种遍体河川呢、啊？你看过这个叫做河流吗？啊，不管上什么柳川和什么川，有这种畸形的河流吗？我们再来看看，全台湾是闻名世界的二仁溪，这个河水啊，跟那个强酸差不多啊，那个流出来，你看看排放水下来，像不像硫酸倒入河水的样子？滚滚冒泡，消失得了什么东西？啊，各位，你再继续看下去，燃烧废五金的年代，台湾使台湾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垃圾的解构的地点，解体船有没有？台湾早期的把五金别的国家不准设立的东西、不准制作的东西来台湾，在这里用重金属把那个。用那个强酸把一些这个重金属的东西洗解出来，造成了整个的跨国的这个垃圾的污染的情形。你来看看，这些通通是那是哪一个国家的啊？世界的垃圾的集散地台湾啊，造成台湾的河流，你敢看我们洗涤啊？只有什么植物可以生长？布袋莲那个石子，这个就是台湾的土地啊，这个还用得到编啊？曾几何时，台湾从所谓的美丽之岛到这样的恶地，有一个外国人来到这里几年前，他说台湾可以宣布是世界的灾难的这种危险的灾难区，这种地方根本不能住。问题是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跟这些一水之隔，谁也不知道在底下从哪里头已经渗到我们的吃到你的这个土里头来。我经常在思考，每天面对的一盘盘非常香艳可口的啊，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菜，我经常会想，它可能是干净的吗？如果我眼见的台湾环境是真，我如何是相信我今天每吃下的每一口的东西是安全的呢？上面阴阳河流到海里变阴阳海，公家单位污染，全民污染，谁都是制造污染的造孽者，谁都是污染的受害者。我们再看看在野生动物方面我们又是如何呢？我们是怎么对待自然的保育方面呢？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整规的，把乌龟放在那里，你看看台湾的开拓史过程如何对待我们的野生动物，这样的画面随时飘荡在几十年的自然资源开拓史。因为记得小时候你有听没有控告家，你这代可能没听了啦。为什么不是不做这样的行为？我在昨天的《民众日报》第一版《中华民国小姐选美》选出来的选美，跟那个主持人坐在那个老虎跟狮子跟豹的那个虎皮上面拍照，这样恶心的选美建立在一个男性威权的封建制度之下，在全世界高举保育的同时，我们的选美竟然是这样的闲话。我不知道一个犀牛角事件丝毫没有带给这个土地的人民稍微的思考吗？我们再来看看像这样的画面，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免除掉这种血腥的画面？何时可以放下这把屠刀？什么时候可以洗净这双染满鲜血的双手？在过往几十年，从政权的恶质化到人民对这种土地利用的极限，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这一个时代的人民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反省？我们再来思考看看，所谓的吃山产，你们知道那个山产本来都在山里头，逮到的时候再拿到地下来，早已经腐败掉，因为要给各位吃，所以呢拼命的调味品加得非常浓非常重，用这个东西来掩盖掉它整个的腐败的味道，这能吃吗？我们再看看以前很多养的水鹿，因为得了肺结核，他就把它卖掉，当街宰杀水鹿在卖，这个水鹿还有人呢、啊、当场弄那个血在喝，那个是得到肺结核的，可是在移民政策之下，在没有管理之下，台湾人死不了，本来的垃圾加垃圾不一样。给各位提醒一下，现在虽然有很多动物重建，也有所谓的动物钱，但是拜托各位，你们要养任何动物之前先思考一下，如果它生病你要不要负责，如果它死亡，它得到这种赖力赖皮的时候你要不要负责，不要把所有的生命体当作玩物一样的在看待，好看的时候你欣赏，你把它爱得要死，发现它生病的时候一脚把它踢开把它丢掉，如果你没有这等的能耐这等的道德，求求你不要饲养宠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社会现象又是什么了，就是现代门神啊，这个叫色情海报啊，你可以看看现在门贴的是这种色情海报。我们再仔细来看看，全世界找不到哪一个国家像台湾对女性是如此的物化、玩物化、商品化，恶劣到这样的程度，唯一两个尿道管的女人，你看看天下第一奇迹，请问你谁不是子宫里孕育出来的，谁不是你妈妈生的，为什么要这样糟蹋我们的女性同胞？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整个的色情，恰好台东公红旗盛是全台湾的色情圣地，这个是我上个月所发表的啊，这个台中市买得到色情刊物的类别，十家书店可以七家买到的成绩，在这些色情刊物海报底下的，你看看电子花车上的啊，某个地方脑袋偷干工脑袋办黑宴会，那就是保证已经脱光的时候啊，色 情这些东西，我想有人不可免，但是没有一个地方遏制到像台湾这样子恶劣。我们再来看看全世界最恐怖的电子花车。我几年前啊，有一次在北港，我看到有一家商家正在出殡，正在出殡呢、啊，发现竟然都是这种电子花车。几年前因为那个时候少见多怪，我受不了，我马上去问他，我说你们是丧事哎，你在搞这个东西在干什么呢？他说他的温老爹生前他爱看。真的吗？绝对不是这样。这种文化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不知道，但是很显然的它已经是现在的所谓民间的一个显现文化了。除了刚才这种色情的之外，由食物由食补到整个性联文化，我有空的话再整个介绍中国的从贫穷文化产生的性联文化到对女性物化的这整个的所谓的吃的演化论啊。啊，你看看全世界找不到这一种啊，你看所有的啊这些卖那些什么持久壮阳的药物的这个盛行啊，每天几乎都看得到这样的广告，而且强调什么连气功也要强调他那一根有多厉害，什么可以掉几十公斤，可以循环多久，吃了这个药可以让什么老翁七十岁的可以连战数女令数女什么苦苦求劳，像这种恶心变态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只有在台湾这种地方才能穷凶恶极的发展。各位，这个人们讲个笑话，我们说你一直在夸张说你可以打炮打多久是在干什么，这个就是一个男性沙文的征服的物化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延伸出来的，配合上一种支配的强权的恶劣的没有人权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我再讲一个笑话，从演化史来看，人类搞那档子搞那性交那档子事啊，不能太久的啦，因为从以前在充满着很多野生动物的危机之下，搞那档子事搞个半个小时多半被老虎吃掉了，怎么还可能留存下来？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能够生存下来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正常的话，那当然这是笑话。问题是说为什么你会助长出这一种不当的变态的这种广告？还有你看看现在男生跟女生在一起，男生是不是最喜欢讲黄色笑话，以为这样就给你这个占你赔你了什么了？我告诉你，只有那档子是不行的人才换得着用口来达成另外一种快感。你来看看社会的另外一个现象，那什么东西，这个在出殡，出殡除了电子花车之外还有这个东西，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假的和尚，假的孝子孝女，然后还会电动的在那边拜，除了替人烤的以外，后替人拜。今天整个社会虚伪到这样的程度，这个东西就是古时候叫做什么庸啊，始作庸者其无后乎啊，就是这个庸啊。你想想今天台湾从农业社会曾几何时，不过短短几十年之间，尤其最近的这十年，转变到的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你来看看五六年前最盛行的什么，包括现在还在发展的，整个这个社会不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家相信马无野草不回，人无横财不富，大家相信财产都是这样掉下来的，都是投机的，都是赌博的，都是薄命的。你看看这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整版的报纸的婚内广告完全是谈大家乐，哪一则不是大家乐？你给我算看看，这个不是文化奇迹，不是台湾国民党政权傲笑世界的奇迹吗？我们再看看五六年前这一套东西，我是五六年前做的，当时呢在拜什么，有一段时间专门拜财神，在才拜财神之前呢在拜什么呢？你看看他们在这个庙里头这一堆人在干什么，聚精会神移民的一大堆的人，你在看啥？在看几号啦？在这样的年代里面，一个七八十岁的老翁骑着脚踏车，他跟摩托车相撞掉到水沟里去，人家要扶他起来，还好没死。他说等一下先看我像什么样子，像什么就过去，像几号，像不像八号。我在想台湾这叫什么样的台湾文化，曾几何时从所谓的海洋文化 掉落到这样的现世报的一个恶质类质的这种物质至上投机至上恶劣到极点的这样子的文化现象。我们再来看看是什么东西，你们可能对这个比较不熟悉了。在5年前88年的时候啊，1988也就是77年的时候，达到最鼎盛的是什么？三角蟾蜍的故事。不过另外一位，现在很多商店还摆着啊。当时呢啊，我在那个玉山国家公园里面，那个时候在盛行这个的时候呢啊，我们看每家每户都有，我就给小给他算看看，在水里的就走一条街，我算了34家商店，有33只，一只比一只大。那我就觉得奇怪，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听说是这样子啊，它这个蟾蜍是三角的，前面有一颗钻石，它咬了一个铜钱，这个叫做吻啊，它就用谐音叫做吻钻啊。那三角后面有一堆这个金银财宝，白天的时候要把这个蟾蜍呢放外面，听说这样才会咬钱，晚上呢要朝门里面，这样才会咬钱回来。大家都相信只要家里供奉着一只三角蟾蜍就会赚大钱，于是乎呢家家户户都有一只比一只大。我跟我太太笑说，我们这么穷，就那个时候实在穷得很可怜，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们一定没有三角蟾蜍的关系，所以我们去买一只。所以我们就到卖的地方去看，哇，从小的到大的一整系列，我问一问价钱，从几千块到几万块，一只比一只大，一只比一只贵。我摸摸这个裤带，只有30块，不行，不能买。那怎么办？算了，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讲啊，我们大概没有钱的命。我太太突然灵机一动，有啊，你眼睛那么大，你白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就在窗口做一个样子哈，朝外面，啊，晚上的时候呢，再倒过来，再倒一次，来咬咬看。我的确做了好多年哦，当然这是笑话。你来看看，曾几何时，所谓的台湾民主已经到达像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还有像现在很多女孩子不是把那个小孩子拿掉吗？然后所谓的婴灵这样子的迷信一直在鼓吹，一直在敛财。在台湾他始终呢没有真正认同这一片土地的情怀，然后接着呢开始搞移民，利用这一片土地赚进这一片土地的不义之财，盗尽后代子孙的钱财，所搞来的一大堆财富到处移民。你看南非啊，这个所谓纽西兰、澳洲各个地方都在移民，有移民的行为，狡兔有三窟，哪个地方都在买，可是没有移民的心态。像这样的人，即使你移到月球上去，也不可能做一个奉公守法、一个认同土地的好公民。各位，你思考一下，今天的台湾人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劣等民主啊？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社会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福利做到多少？我们的社会安全做到多少？台中市是全台湾刑案发生率最高的地方，破案率最低的地方，火灾频次最高的地方，损害最大的地方，交通事故最多的地方，可是口口声声却是全台湾最好的一个城市。你看看，我们来看看，那么政府的官僚是怎么样在因应这些社会现象呢？我举一条路作为说明给各位知道，这在往水里往这个东埔一带的，这里有一条路线，看得到没有？这一个山坡地上面整个是一个崩塌地，可是这里有一条路，为什么这里会造一条路呢？在10多年前有一个民意代表，他的一块田地在这一条路的另外一端，所以他利用中央补助款要求这个县议会盖一条道路到他的那个田里去。那个地方明明不能开路，因为他是特权，所以就开了，用了600万开了这一条路，边开边掉，边开边掉，路开完成也差不多崩塌完成，那怎么办呢？要怎么验收呢？最后请一部推土机，推一部验收一块，推一部那一条路从推完验收完毕，再也没有车子走过。这一条路600万，因为这件事情，赵耀东知道下来勘察，从此中央补助款减大半以上，这个就是台湾地方官僚的情形。中央官僚呢，我们刚才也讲过， 啊，没有几百亿只几十亿不算贪污啊。你们来看看，看看政府的情形，你看看这是什么名词啊。我们来给各位看一幅现代对联，很伟大的，不眠不休完成环境保护，了不起哦，不眠不休完成环境保护，任劳任怨做好敦亲睦邻。结果呢，在这个卡通画跟这么伟大的一幅对联底下，是中油最高污染的单位的地方。我们再来看看，好，我们先看这一张好了啊。在林务局做的林管区，莫让森林也气血，在这有限的资源，你要如何的保护它，请合力消灭森林三大害，火灾、盗伐跟滥垦。各位，是谁在滥垦？是谁在砍花？是谁在让火灾发生？是谁在伤害台湾这一片土地？今天作贼的喊抓贼，今天最大的始作俑者变成是最完美的一个慈善家，在保护台湾的土地。请问这样子台湾会有什么希望？所以你看看官方是这样在搞，最大的破坏者今天摇身一变，变成台湾最大的守护神。以前专门在砍森林的，曾几何时的摇身一变，每个都是保育专家。为什么我在台湾找工作非常困难？因为这些人我差不多通通得罪光了。民间的情景如何呢？有一次今年年初，我不是带记者去揭发这个茶园阿里山公路的这个烂垦的情形吗？下来在这个水里一带，在这个地方看见了很许许多多的广告，其实这个广告我看了五六年了，他们在卖蜂蜜，卖蜂蜜都你看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广告不存砍头啊，纯正的蜂蜜如果你发现不存逃到了。我就跟这些记者在讲解说，你看看台湾的这个广告文化到这么激烈的程度，就像整个这个政治的这种骗术一样，什么话都可以讲。你看看最近有李登辉压着喜庆会，有基督教压着一个本土一个所谓的先世他没有显现结子结孙的这样的座椅的来所谓的解释，台湾本土文化里面从来没有解释，只有还愿。由这样子的一个外来的一个政客的关系，地方派系的关系，借由一个国家的总统下来压迫他改变他的誓言，人可欺神可欺，神也可骗。这样的情形，你赢得了几席的县市长，失掉了整个文化传统，失掉了整个民心，你赢了什么东西？当我们在看这种民间所谓的纯正荒谬不纯砍头，我正在讲解这个恶质文化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孩子突然问我一句话，叔叔那到底是砍谁的头啊？我突然之间蹦出一句话回答，当然是砍蜜蜂的头。你怎么可以制造一些不纯的蜜让人吃呢？该杀该砍头。今天你就会发觉说台湾文化走到今天真正讲国民党的话，政府官员话会听的，狗屎会吃的啦。连个先世的东西都可以全部的荡然无存，人欺骗到今天不打紧，神人最后我要宣布，到今年恰恰好1993年的10月底，中华民国的台湾正式的宣布马祖已死。你听不懂马祖已死，你才不是宣布上帝已死。现在由一个外来的宗教的李登辉掀起的一种默默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各位，这个是站在一个社会文化来衡量的，你不要因为只是一时的一个政治选票的关系，把整个的历来的传统信仰摧残殆尽。你想一想，那么民间除了那个蜂蜜可杀之外呢，广告文化，你看看现在最激烈的建筑物，它偏偏用最好的最原始的最自然的什么恐龙时代自然启示录，也要变小。你那台湾人哪有所谓变小，你那台湾人从来不会知道不会反省他在干什么，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人疯狂，现在的文化就是到达这样子的程度。我们来看看曾几何时，几百年之间，台湾从过往的美丽之岛到今天遍地毒害，人心瓦解，道德沦丧，我们还在抱着所谓的欣欣向荣的一个发展，我们还在笃信着台湾定当立足世界。我不知道我们有后来还有几代可以在这里生存。身为一个生态研究者，在这样的时代，我能只为了产生几篇 paper， 只为了搞那么几百万一年，这个在这样的酬庸制度之下，来好好的做我们的研究，来好好的赞同整个国民党政权底下的谎言吗？十多年来，我们从过往的在山里头工作，到发现到事实，到无法忍受，到走入这个社会，发现到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有共同的问题存在。可是整个的社会进展如何呢？非常的缓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教育情形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恶质教育底下，一个墙壁刚刚砌完成，这个代表新兴学子，隔天这个墙壁就变这个样子。有这种厕所文学的结果，上山你看看，对待登山小屋是这样子摧残。你说他不认识字吗？你看又会写这个字哎，啊！我们来看看，在过往的自然资源开拓史的过程，到经济挂帅、政治挂帅的前提之下，很少有人真正为这一片土地设想到它的久远的世代。当代的整个台湾的精英，所有集中只有在政治的县市报。而还有人去关注到台湾的世代土地的未来。因此你看看现在的自然开始缓扑，今后二十年缺水的情形不可能改变，现在整个依靠天上气候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你看看就像今年一样，现在为什么德基水库已经低于战备水位，这个政府却不敢来讲要人家节约用水，为了嫌弃，为了怕人心骚动，他情愿让大家在现在随便乱用水，他还不肯发出真正的警讯来强制的执行。各位，这个混冷头灰到一月份的时候，台中市会很惨。为什么他现在一昧的掩盖？因为选票怕人心浮动。所以这种政治现实利益的，而导致到将来整个真的是不顾生民死活的这个状态，你还期待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作为？骗大家顾啊，压着的骗，但是台湾人民的操奸呐！你看看，连八高速公路一阵台风来，会变成这样的状况。在开发、跟经济、跟所谓的保育、跟所谓的世代之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文明真的是进步吗？当你一个月可以赚四五万块所能够享受得到的，跟你一个月赚十万块的享受得到的差多少？跟你每个月赚了几十万几百万，你又能够享受到什么别人感官所不能享受到的东西？越多的财富是带来越高的幸福吗？这个成正比例吗？谁都知道不是，谁也都知道品质的问题绝不在于数量。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迷信着所谓经济开发跟保育就是一个冲突的呢？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政权为了要掩饰他这种盗取资源的这个本质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物妙的逻辑。可是今天在这片土地上，谁有多少比例的人民有深层的反省的能力去戳破这一种这个谎言跟实质上的这个问题呢？谁走出这个街头，谁来抗争？什么叫德政？检验台湾、检验世界的历史上，没有所谓天上掉下来，没有所谓从上面要赏赐给你的民权。你有上街头的勇气吗？你有表达你的意见的勇气吗？你可以质疑这个政权吗？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像这样的520，像55反核，你愿不愿意出来为这个土地、为这个世代做一个见证吗？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1989年4月10号啊，这个广告整个全盘叫大张，叫大突破啊，这个什么让你薪资大关不看可惜，这个在广告录影带整个反正是 A 片，就是在报纸上是这样，这个都不会起地啊，都不会怎么样啊，但是你一糊的什么稍微裸体的这个艺术品还不能够挂在什么堂跟什么堂，哎，这种实在跟现实脱节的实在太离奇。那我们看到这样不晓得有多久，在1989年4月10号，我们就把这个报纸剪下来，花2块钱的邮票弄在信封里面寄给他们老板，报社的老板，给他写一段话。我们历来一直非常欣赏你们报社的风格跟整个舆论的中这个中肯，以什么样什么样就搞多一点，但是你们贵报竟然出现这样子下列这样子的画面，你忍心看吗？好了，寄过去，4月10号啊，差不多4月15号寄到4月21号，同样一个广告大突破，已经变成了改成泳装了，有盖起来了，你发现没有啊？这个什么让你薪资的，你看看都请穿上一个绑岛了，这个都有穿衣服了，我们再给它剪下来。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良心，你的做法非常的好，可是这样好像还不够，再寄过去，在6月3号出来的国际明星录影带大突破的这个国际明星，都同样一个变成怎么样都完整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版面呢、啊、再也没有啊，从这个时期转变到这个时期再变成比较完整，我们前后只花4块钱，你在等什么？你不能做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这个混凯，把我们的想要这个社会的这样一股善念思考一下，用什么方式，简单四两拨千斤也好，有恒心的方式也好，敢整个挺身而出的有魄力的也好，为什么你不能做？你还在等什么？从过往台湾这几百年的这个变迁，我们看到从一个最完美人跟自然的和谐，到今天最恶质最劣等的状况。就像这里，你知道这个图面所显示的是什么吗？这么一大堆建筑物垃圾跟整个人潮里面，这里头正是刚才孕育30万棵块木红块跟本柏的阿里山啊。我再举一张图片给各位看，在这个人潮，在这一个庙口，就是以前300多年前梅花鹿跑来跑去的一个自然的荒郊野地，曾几何时变成这样子呢？各位看一看这一幅图片，很有意思哦，纪念什么什么先总统，下面有一个如果你不悔改灾难必竟临到哦。我们现在到底承接的是过往的什么样子的资源？我们将留给后代子孙什么样子的环境？人只不过是这个宇宙之间的一个西移过客。以前讲我们要好好的把祖先的东西流传给我们后代子孙，现在讲我们只是从我们的子孙暂时借来一点点资源在这里。可是你看看今天的转世，今天的社会的价值，今天人类行为的可恶，在这一片土地上只不过短短10-20年之间，改变人性，改变行为，改变土地，是如此的深痛，如此的巨大。我们到底要不要未来？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要不要有下一代？人跟自然之间难道真的只有这么短暂的短视的尽力的恶质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吗？到底人从哪里来，要走到哪里去？我们深信自然之间存有它的自然的伦常。人类发展到今天，从过往我第一讲讲到地球啊，第二讲地球大变迁之后，到今天正在寻求另外一种新的崭新的经过文明惨痛破坏之后的一种新的土地伦理正在孕育，全世界同步在寻求一种新的认同文化。在过往的这几十年摧残下来，尤其在最近10年台湾的变迁， 已经走到这样子不得不反省的一个危机的时机。现在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正是一个转机的时机。各位，你们正是这个社会的未来的中间的一代。我们在这里这一棒要教给各位什么，也期待各位要给后代留给什么。珍惜这里，认同这里，就从新文化的创建开始。今天到此。